其他的属于借书、那译书等等呢，都在前面那个立言当中说明。以后呢，我就不再细说，不再细说。那不这个地方，我想啊，特别的先说一下四分律善繁补缺形式操这个题目，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说。四分律我们已经了解了，哦，这是什么？那么善繁补缺两个字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律到中国来，经过了这么一个转折，佛留下来，第一次所谓啊大家师正则接大众而借鉴，五传以后分为五部，记述下来到了啊汉那个时候，陆陆续续的传到中国来，晋南北朝到唐及其大臣，这个过程当中有各式各样的啊因素加进去，因此有太多的转折，或者是遗漏掉的，或者是呢都出来的，就这样。所以是后面学的人呢，往往不学嘛不行，学嘛望洋兴叹，是浩如烟海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因此我们这位大祖师就是道宣立祖啊，他把他一生就这个心学经验告诉我们，这都是大菩萨，所以他特别的说明呢，说这个从传到中国到现代啊，经过九个朝代，哪九个朝代呢？汉是东汉啊，三国，然后呢，三国当中或者这是一个魏吧，正统只有一个魏啊，三国是魏做吴州，汉、魏、晋，然后呢，南北朝是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九代，这样长的这个朝代，好几百年的时间，中间是阴险背错，那都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。如果我们有兴趣，你看看高僧传上面那好多这种大的，那都是像我们现在目前根本不大可能找得到，都是难得出现的一两个。尽管如此，它有各式各样的注释，这往往叫人是越看越迷糊。因此他就把觉得多的善叫善繁，不够的补叫补缺，就是如何善如何补。那么这个这里我暂时不说，关于这个呢，在南山的六大部当中都有很明确的交代。关于这个，如果说如果在佛学院的话，那么这一步一部分呢交代的清清楚楚。虽然我不交代，可是昨天有一件事情已经很说明了，什么？就是立相那个感通路，感通路，特别的这个天人来告诉他，现在你注解这个律部那部分呢、啊，前代的所有的人呢、啊，无错其右。换句话说，你这是最可以做准的。对我们来说，就这句话够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吧，我们了解一下它那个善繁不缺的内涵。那么由于这个，你可以啊准持行事，这个行事的话，这个行持啊，这个都是四项上面讲的，理可以虚通。这个真正的行持，这个业本身的话，那一滴一滴都不能漏掉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所以行事操只指这个。是操云经。略指总体形象，令后进者心见有托，这么一句话。 那么这句话呢，下面这个自持记，那个自持记啊，也就是原照律师解释这个行事抄的，这位律师把道宣立祖留给我们的，前面说这个道宣立祖的文呢、啊、是古拙，意义呢，这个内涵呢是仄隐，文字又难懂啊，是意义又深奥，所以这位大这个祖师又把它注解一下，因此这个字词的解释就是说明前面。他这种解释的方法也像古代这样，从寻古开始先把个人特别难解释的字解释一下，词说明一下，然后呢把整个的意义再说明。那么我们呢试一下看看怎么个啊来学这个，我照着这个次第讲了几次以后，你们再去看这个再加贝兰，乃至于看南山的六大部，看起来就得很轻松了。看那个色，说心为发心，见为力行，色体进行，成因感古，古云有托。他前面那个行事抄当中不是说要略指重体形象，我现在这地方啊略略的，这个略略分两部分，刚略的王教授简单而有把他最重要的大纲啊通通能够提出来告诉你，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，使得后面呢、啊、想进来进去进上面的人呢、啊、他就心间有托，这个心间有托的意义就比较深奥一点，因此我们这位原照律师加以注解说，这个心指的什么？发心。戒呢叫力行。那么平常我们常常讲的说，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要有正确的认识，然后呢根据这个认识啊就如理的去努力。佛门当中说见道然后修道，昨天我们又说莫作病运，所以他前面经过这个说明以后啊，那启发我们的认识，由于这个认识以后啊产生信心，然后呢有了这个信心以后啊，所以信为乐意，哎好药，哦了解了这个以后啊，你对他这个道理说得很完整，了解了于是启发你的信心，那这个对你好，那这个对你不好，于是我们自然愿意避开不好得到这个好的，所以这个愿要之心呢、啊、通常属于这悦啊，由于这个悦乐之心的话越为潜移，那你就勤勤恳恳去努力，这个努力是什么？是行持而言。所以这个里边呢告诉我们的，那他现在所以要这样去做的原因，就是怎么样使得你呀、啊、启发信心，这样那么然后呢根据你所启发的信心，信心就是你要达到这个你所要的目标，那么该做些什么呢？这个叫力行，力就是建立的意思，是设体进行成因干果，这样你才能够了解说他告诉你的内涵，这个真正的内涵，这个就是它的体相如何，了解了你才可以啊，这样也是照着他去做的话，于是你接的这个业因正确，那么感得的正确的这个所期望的这个果，而这个果呢也就是他开始告诉你的。你平常我们一般讲经说法的时候啊，他有不同的方法去分，比如化缘他一定说是信解行正啊，那么什么叫信呢？就启发你对这件事情的信心，由于这个信心于是你追求它的时候告诉你整个的内涵，从了解开始，就是根据这个了解啊去追寻的行持，那么 最后的又行持了感的果报。有一些地方不用信解行证这个次第，叫教理行果，一样的，教让你起心，理让你了解，行果是一样。再不然呢，所谓进行果，这个境界就是说明这个内涵。那么这个境界平常我说什么呢？是佛陀的境界。这个佛陀的境界相对的也指出来我们凡夫的境界。我们是同样一个友情，他成了佛，这么圆满，不但自己是究竟圆满，还帮助我们一切人。我们同样的不但不能帮助别人，是自顾无暇，而且是痛苦不堪。那么为什么他怎么好，我怎么坏呢？差别何在呢？那这个境就是告诉我们这个，这样。因此在这个境上面呢，就分出来，你所期望的是人天的，他所期望的什么远距的，那么另外呢，要像究竟圆满的，所以这个五乘从这地方分出来。由于个人目标不一样，那么为什么他这样，而是下面有他的原因。这个原因指出来，你如何得到他，行，一行了以后，最后的话呢，得到这个果。所以最后得到的果，也就是刚开始标出来的这个目标，这样它有辗转的这样的一个因由在。因此在这地方啊，略略的把这个终极形象指出来了以后，令我们后面要想学的人晓得，哦，原来这个是这样的啊，策发我们的信心，使我们能够了解。这一点来说啊，就是确立正知见，正确的知见。所以这个就是心智的意思。有了正知见呢，下面怎么办呢？就根据这个去进行修持。这个正知见嘛，分成了两部分，这个地方叫色体。色体，这个体就是它的这个中体本体。那么在戒当中呢，我们叫做戒体，大家就说就受戒，受戒受了半天，大家说这戒体，戒体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那换句话说，并没有正确的认识，信心有了，了解不做，了解不做得不到，没有用。所以不但要有信心，还有正确的了解。有了正确的了解，才能够啊正确的照着了解追寻得到。得到了这个东西以后，够不够？不够。这样，哎，我要到高原去，说你要一个车，车子有了，摆在这里没有用。这样，然后呢，一体起行，在这地方说进行。这样的进行的话，好，这个跑一步就是一步的因，跑一步一步的因，这个因放下去，自然感果。所以说，心间有托，那是这样的。这样的话，哎，对了。这样也可以说你的目标在这地方，也可以说你的行持不正，步步踏实啊，这个就是这样。所以假如我们将来正确的了解这个戒法以后啊，你的在以后的生活当中，你觉得生活非常踏实，绝对不会像以往那样啊这个虚无缥缈的不知如何是好，乃至于睡觉，这个功德一直在身上。这所以说这个念佛的人，他辛辛苦苦念了半天，不一定保证便利，而持戒乃至于一日一夜，就能够啊达到中品中生的基本原因，就在这里，就是详细的后面再说。那么继续看第二行，世超有云，但戒相都图非为一切，心有分显，取之不同，若任尽障明，乃有无量。千句书要略表四种：一则戒法，二则戒体，三则戒行，四则戒相。下面至此解释， 我们每次都念完了以后，然后总结一下啊，初序广，上二句句法明广，五八十句四位不同，次二句月心明广，即上四位各有三品，若下二句就近明广，情即非情是不可述故，天下四要书即门书，夜曲要义。那么在这里正说之前，我们先看那个两段的文。第一段前面那个就是看了这个解释以后很清楚，现在我们看了个解释以后走然一看，你会发现呢，不看解释还好，看了个解释啊，更是一片糊涂，不晓得他说些什么内涵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因为我们呢对普通一般的人来说，所以我很多重要的地方都忽略掉了，总是以简单扼要的方式，希望大家把握住这个特征。刚刚我们学科判，你们大家知道的对吧，他科判分得非常仔细，这样所以他现在这个解释也就是整个的说总别，然后呢总的当中的纲要那几个，别的内涵是分几个，所以比如说广或者什么广嘛，开又是如何，略略又是如何，然后呢最后的略的是书要，它是纲要是如何，就是把那个整个的内涵呢、啊、分成功，经过这样的这个分析以后啊，归纳成为几个类，所以你一看就把握住重点，所以它这个下面这个叙述是这样的叙述，这样的叙述，所以现在呢我不在这地方一步一步的叙述，我这是把这个头上两个解释了几次以后、啊、使得你们习惯于这个文字啊。我们前面这个四叉不是说戒相多处非为一切吗，这个讲戒的话它完全在四相上讲的，那个四相的话那非常多非常多，如果说我们把那个戒相归类起来的话，归类起来，那你根据你不同的方法可以啊分几种方法，这样如果就它的整个内涵来说是无量无边，那么什么是无量无边，什么是归类呢，这地方简单的说一下，这地方讲的是戒，那么我们要想对它正确的了解呢，说用业来说明，就是说业跟戒之间的差别到后面会解释，它这两样东西啊是也可以说同样的也可以是不同的，是不一不一的东西，那么以后再说。在这个业，任何一个业它的形成有几个根本的条件，现在我这地方采用的是以四个特征来说明一个业的内涵，哪四个条件呢，我想请哪一位黑板上写一下啊？那麻烦你李居士，四意乐家行就近，这四样东西以后一直会用得上的。实际上呢，将来我们行持过程当中，整个的就是这个内涵。第一个四就是四相，这个四相包括一切四相，眼前所有的东西，就这样。那么意乐呢，就是我们的内心当中的心理状态。家行呢，就是行为。就近就是你做到的程度，这样做就近了，这地方简单的说明一下，根本始终是苦乐一切问题，现在大家想想看苦乐这个东西怎么来的，我之所以这样说有个特别的原因啊，今天我们学的是律，不是像经论当中啊是系统啊，知道了这个律本身一定要正式的派上用场的，即便是今天没有办法如理的行持的 千方百当，至少你能够摸上去，一步一步靠近。摸得好的话，就是我们起心动念，你完全把握得准。这一念，这个是稍等三因，而三因当中有漏无漏，无漏的是净业，可以往生，可以了脱生死，可以成佛做主。否则的话，虽然是善业，那么在人天当中，这个是恶业。我们这样的分析，所以要这样的仔细的分析的，这个讲律跟那个讲经论不太一样的地方，这我们应该了解的。如果我们像经论这样讲的话，我也对不起你们，如果你们这样学到，你们也对不起你们自己啊。所以这个重要的地方我很细致的分析，同时在分析过程当中你都应该体会得到，哦，当下的心境是什么，这个才是，所以它不是个虚痛的事情。所以说很多祖师哦，听了多少遍觉得迷迷糊糊，当然大体像我们现在讲的不会迷糊的，它是要很细致的地方。现在我们就讲这个黑板上这四样东西，所以我们讲任何一个苦乐问题的话，那苦乐什么，它不会天生来就是如此。比如说今天有人跑得来啊，带一个好消息给你，你心里很高兴，然后呢跟你穿一件衣服，穿的这件蛮快乐，反之痛苦。所以所有的苦乐它一定有几个条件，当我们自己对这个境的时候，这个境称我们心意的是好的，不称我们心意的是不好的，苦乐是这样分出来的。那么现在这地方告诉我们一切都是什么因，由这个因感到果，所以不重眼前这个苦乐上讲，而是说这个是苦因，这个是乐因，这是这个地方来啊认识这样。那么这个苦乐的因在这地方有个另外的名字叫业，经论上面不这么说吗？啊，说你要想晓得前世的因，那现在你受的这个，换句话说你眼前的受的那个果报，就是你前世造了什么因。你要晓得将来你的好坏，那看你现在造的什么因。这个因我们就是任何一个行为这个动作，这个叫业，叫业力，这个力量留下来会影响我们将来的苦乐。我把同样的公司如果搬到前面去说，说生我们做的一切的行为，这个行为留下的影响力量，形成功我们现在的苦乐。我们目前所有的活动，从家庭到社会，无非是希望生活将来过得好一点，无不在因理当中努力。学佛的人了解真正的因在这里，所以这个修学佛法在世间人看起来觉得是迷信，你们走的另外一条路好像很奇怪，修学佛法的人看起来觉得世间人很奇怪，你不是要找苦乐吗？这个苦乐的整个的这条路摆在这地方，你这么不走偏偏要走这个路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那同样的，这世间的人赚了钱，他不是马上就用，而摆在明天来，我们修学佛法岂不也是如此呢？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一定从因上面讲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讲的这个业，就是将来的，你现在造的任何一个行为，这个行为影响我们的。那么关于这个，所以我们讲说苦因苦果，乐因乐果，眼前一切的行为本身，那就是个因。这样，所以从刚才的眼前的感受的苦上面，我们就找到这个苦的因，我们期望的乐上面要去找这个乐的因，那么这就是眼前的起心动念之处。这样，所以我们先讲这个业，随便一件事情，那为什么我们要造这个因呢？这还是因为啊，以前那个造的业感到那个果报，那个果报现起的时候，哎，现起了，现起了以后，自然而然呢，你对眼前的这个境界，你内心当中有一个反应，这样，这个现起的果报这一点事情来说，叫什么？说 我们自己所对的境界，这样，然后呢，这个境界，自己的心对它的反应，这个两在当中啊，就产生了互相的交涉关系。这个人跑进来，我看见他，熟人，好朋友，欢喜。这个人跑进来，不认识，这样，说不上来，看他一眼。这个人跑进来是个冤家，那心情恰恰相反。这是我们人人能够感受得到的。那么这个进部分呢，通到这地方写的不用进，叫事，说为什么不用进而用事呢？这个进是就果报来说，这个事是就将来的重因来说。那么这个果报跟因有什么关系呢？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晓得这个因果啊是联系的，永远连续下去。树生的因感得今生的果，当这个今生的果现起来，是不是停在这里就算了？不是的，就这个果现起的时候啊，你又种下来将来的因，就这样。于是继续不断的因感果，果现起的时候又找将来的因。所以对这个境界来说，向前面看那是往因之果，同样的一件事情向后去看那是将来果的因。比如说刚才这个例子当中，一个人进来，这个人是你好朋友，你说欢喜的。那么为什么好朋友是欢喜的呢？说上一次我碰见这个人的时候啊，人家介绍或者不认识，在马路上面看见一个人跌跟斗，我就跑着就把他扶起来帮忙他。他觉得，哎，这个人这么大家萍水相逢，他这地方啊这样的尽心尽力的帮忙我，所以他就非常感谢，于是啊心里面存好，我也觉得很欢喜他。当时这件事就过去了，过去了以后，后来他为了表达他这个意思，哎，固然我就觉得这个值得让我救的，变成功一个好朋友，这是不是以往的因啊？因为这个以往的关系，所以当这个进来的时候，你就看见啊，这个好朋友，这一点来说是往因感的现在的果。但这个好朋友是不是看见了就算了？当然不会，你马上进来，哎呀，某人我好久不见了，来来来，赶快坐，赶快坐。这样，所以第一次见了以后，这是如此；第二次见了以后，技术不断的，于是越做彼此间是越亲密，是越好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个关系什么？就辗转增上。这个辗转增上的过程当中，现在我们就停在那里看。